这里是 AM 九零零 FM 九八点一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传承三百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誉远定坤丹，经期疼痛，气血不足，心情烦躁。广誉远定坤丹精选30味道地药材，传承300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誉远定坤丹，
国药准字 Z2005-9003， 禁药广审生D2018-09007。
哟，小王，就这么点菜还得打包啊？
必须的，浪费可耻，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南京市文明办与在南京 APP 共同倡议文明用餐，厉行节约，一起为光盘行动代言。
全市40000余家餐饮支持，就餐时扫描店内海报二维码，领取代言证书及礼包。
登录在南京 APP 社区，参与话题互动，最高拿100元奖励。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40年前，我家住在北京复兴门。那年，我家买了第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
1980年，我国第一家合资电视。
2017年，中国电视机外销8043万台。
我们打开机遇的大门。
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
20多年前，我在大理古城复兴路开了自己的旅游商品店。
1979年，温州颁发中国。
2017年前3季度，日均新设企业1.65万户。
我们铺就平坦的道路。
这是我参与建设的钱塘江上第一座特大桥梁——杭州复兴大桥。
1981年，中国民航客机。
全长1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将于2018年年内通车。
我们架设沟通的桥梁。
4月10日0时起，杭州至北京增开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我们乘上新时代的快车。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40年，复兴路上再出发。
苏邦金初乳为您整点报时。
苏邦金初乳迎新春促销活动开始了，
即日起至19年元月31日，买赠活动大优惠，名牌食用油、韩式不粘锅、养生保健枕、纳米驼绒被，会员积分换澳洲红酒，送新年挂历，欢迎新老顾客光临，详询8335-1550。
国史建字即2004-0423，苏史建广审。D2018-03-0003，
关爱大众健康，为您寻医问药。调频98.1，中波900，南京电台专业健康节目《小方健康网》正在直播。
上午的10点，小方健康网准时直播。今天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带来帮助和服务。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就是安全用药。今天早晨呢，我们的同事啊，在连线小方的时候呢，也跟我说了他自己啊，这个感冒的时候呢，就会去药店啊，买个药片，然后呢，我说你这是反面典型哦。那究竟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南京药师之声。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今天为我们带来帮助的药学专家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药学部的主任药师张丽。有请张丽主任。张主任你好。
小方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院的张丽药师。
今天我看到您哦，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哦，应该说从这个整个的安全用药的体系，尤其是对于家庭常用药的一些指导，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什么样的话题开始呢？也就是说，您在临床药师的工作中间可能存在的最常见的问题开始，好吧？
好的。就像刚刚小芳老师说到的，您的这位同事啊，他特别喜欢就是自己感冒啦，自己去药店买点药。那在实际生活中呢，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也会这样，当然也有朋友会向我来咨询，比如说春秋天或者是到冬天到冬春交际的时候，小朋友家里小朋友特别容易生病，家里想备点药，但是又不知道备什么药好，老是去医院吧又觉得要排队特别麻烦要挂号，所以家里边可能想常备一些小朋友用的药品，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诶，备哪些药，怎么备，怎么储存啊，怎么吃啊，这样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哦，我们的热线啊，在直播的过程中间呢，会全程开放啊，84561888，84561888。有位苏先生哦，已经打来了电话，我们先来服务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小芳老师你好，
你好，
小芳老师你好，我请教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肠息肉，你能讲讲怎么常识，怎么给我们听听吗？
哦，想了解肠息肉的常识是吧？哦，
哎，对对，怎么保护它？怎么防止它？
癌变是吧？
王老师，
你是有这么一个要求？
你可以有书，你可以有书卖给我一个。
你是想买小芳导医36招是吗？
不是，那个素那个息肉素可以有啊？
没有听懂，你是想了解息药还是息肉？
不是，我息肉。
息肉，肠子里面的息肉是吧？
哎，对对对。
啊，肠道息肉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关系不大，因为我们正在开讲，是关于用药安全方面的常识。那么简单两句跟您说一下啊，息肉是我们在做肠镜中间发现的。那么对于息肉呢，可能大家比较恐惧，担心会癌变，对吧？癌前病变，那这个呢只需要目前需要这个随访，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消化科的这样一些讲座。然后呢您刚才说希望我们把这个整理成文字是吧，您想来多了解一些，我也记下来了啊，到时候你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给你更多的帮助好吧。因为我们今天接下来呢要进入。
那你和小芳老师那你和他跟我联系呢？
你加我的微信吧，啊，186949。
我不会加呀，我是废物蛋一个人。
哦，那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个话题不能再聊了。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这样一个安全用药啊，请导播呢给我们这个梳理一下，有安全用药问题的，请接进来啊。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在后面再处理啊。好，张丽主任，我们继续来聊啊，因为刚才他说息肉。可能他就理解成西药了啊，呵呵，对，发音上的问题啊。那这个家庭小药箱您说到了对吧，就是常备药，它的掌握的一些原则是什么呢？
掌握的原则，首先的话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我们最好备哪些药。今天嘛主题是讲儿童常备药，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家长在准备药品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购买的种类。一般来说现在其实买药是很方便的，无论是去医院开药还是咱们家周围有很多药店，所以一般来说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就是说买太多的药品，因为大家知道药品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对于买药比较方便的，我们一般就建议家里面备一些退热药、止疼药。当然您在购买药品的时候给孩子备的一定要注意是儿童专用剂型，那成人的话有成人的剂型。其他的像一些补液盐啊，还有一些体温计啊，还有创可贴啊、纱布啊、胶带、碘伏啊，这种也可以备一备。当然如果您家里边离药店特别远或者离医院特别远的话，那也可以多备一点，这样的话用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另外还有就是在买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药品的名称。咱们去药店啊经常会看到一个药的盒子上可能有两个名字，那注意呢其中有一个是商品名，还有一个是通用名。一般来说那个字儿特别大的一般就是通用名，比如说我们知道布洛芬这个退烧药，它的通用名就是布洛芬，就是它的化学名称。而另外呢它也有商品名叫做美林，或者是叫其他的一些厂家的商品名。那我们在购买药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看通用名，因为不同的药品的话它的生产厂家不一样，商品名也可能不同。如果您买药只看商品名的话就可能买重了，所以咱们一定要看通用名，避免给孩子重复备药。 另外呢，就是还要注意药品的剂型啊，因为同样的药品它有不同的剂型，比如说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布洛芬，它是作为一个退烧药，它有混悬滴剂，也有这个混悬液，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它推荐的剂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家长在备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还有就是要用药的时候要仔细的查看说明书，因为有的药品啊，它的特别是一些中成药，它的这个成分上有一些是类似或者是相似的成分，那咱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要避免重复用药，要注意它的成分上有没有一样的，这样的药品的话尽量不要同时服用。
嗯，实际上您刚才是用儿童的这个家庭小药箱哦，来比方，我们也想到我们收音机前的不少是老人家，道理都是相通的哦。要注意呢，一个药品的保质期，另外呢，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名称，还有剂型哦。我们当然经常听我们这个药学之声，也了解到药有很多种这个剂型的，另外呢要学会看这个说明书。都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会儿呢详细介绍到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服务我们今天请进来的下一位听众啊。张女士你好。
小芳老师，玉琪子你好。
你好。
我吃的，我跟你讲，我吃的是高血压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眼药，但是呢高血压药吃的是乐活喜代文，心脏病的药吃的是复方丹参滴丸和那个老心通，糖尿病吃的是美比达和那个二甲双胍，眼睛不好的吃的是那个银杏叶片，就这七种药我应该怎么吃，我想问问药剂师。
您好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年人常常有一些很多的基础疾病，像您刚刚提到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对吧？还有眼科吃的这个银杏叶片，是这样的，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都是西药，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吃乐活喜，对吧？还有代文、斜沙胆片，然后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和另外的一个药。那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建议您遵医嘱，就是说，比如说医生跟您说，我们这个降压药的话，应该是早上吃一颗，晚上吃一颗，是这样吗？就是说，乐活喜和代文。
他叫我早上吃两颗。
啊，早上是乐活喜和代文都吃吗？
一起。
对，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根据您血压的这个监测的结果，他会根据医生会根据您的这个血压的值来给您调节这个您的用药和您的用药的剂量，所以这个西药的话一定是要遵医嘱的。那对于糖尿病的药也是这样，因为糖尿病的药涉及到您的基础血糖和餐后血糖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按时服用。另外您吃的这些中成药啊，一般来说的话，大部分是一天三顿吃的。您吃这么多药的话呢，我一般建议您就是在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药，因为对于咱们年纪大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啊会有一些下降，另外说药吃的特别多，对胃肠道的刺激也特别大。那一般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药的话，可以减轻药品对胃肠道的刺激，所以这些中成药的话，我建议您可以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进行服用。
那西药呢？
西药一定是遵医嘱的，就是尤其是降糖药，对于高血压的药应该是有一些是要求您在晨起之后七点钟左右服用的吧，七八点钟。对，这个是要根据，
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对，
牙刷刷脸洗洗就
半小时左右
啊。对，这个是一个
行啊，
对，可以的，这个要是要遵医嘱，
可以的，
要遵医嘱，
那个降糖药，糖尿病药美比达和二甲双胍应该什么时候吃？
医生跟你说什么时间吃呢？
医生跟我讲美比达是没比他吃饭前吃，
对，你就按照医生，
双胍是吃过饭就吃。
对，这个降糖药它的要求会特别严格，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用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这个医嘱的要求，因为它对您血糖的控制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比如说有的是要求您饭前吃，是要控制餐后血糖的，是有有的是建议您饭后吃，是有助于减少您这个饭后这个糖的这种吸收啊等等，所以是一定要遵医嘱的。
你的吃总药刚才我们张主任给你指导了，就是西药你就按照医生跟您说的啊，这个
高血压的早晨起床刷刷牙洗洗脸半小时之内把它吃掉，这个高血糖的就是饭跟饭一起吃，就按照医生来说，然后中药的部分就是饭后半小时吃，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好，另外呢，跟
谢谢
跟你们说，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哦，可以到各家药、各家这个三甲医院啊，都有一个药师咨询窗口，知道吧？每家医院都有。
但是有时候，有的人这个医学水平不是那么太好的，讲也讲不清楚。
哦，今天听得懂了啊。
我就说今天打个电话，我昨天打电话一直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接进去。
啊，对，昨天是礼拜天。
我今天就找一个。
好。好的啊，确实这种情况还是蛮普遍的啊。我记得我在采访我们的一些药师的时候呢，也说到过，说六种以上的药就得要咨询，然后前后搭配啊什么的还是蛮重要的啊。张丽主任呢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啊药学部的主任药师。张主任今天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您给我们准备的都是儿童的一些，
对，
但是呢我们肯定是有很多老人家要来跟您咨询。而我们这档节目呢一定是这个服务优先，请您理解啊。
没关系，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进一位王先生啊。也是用药的问题。王先生你好。
我想问一下子，那个他定能跟那个胎价的话一般同时吃吗？
可以的，因为我不太清楚您这个他定是吃的哪一类的，就是是哪个他定呢？
是瑞舒伐
他定，对吧？可以的。您这个医生的是不是叮嘱您都是晚上睡觉之前吃呢？
对，
可以的，可以的。这两个药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就是说吃进去以后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相互作用，是可以同时吃的。
应该是一个降低血脂的啊。
对，胎家是防止您的这个斑块的和这个血栓的。好的，
这样就放心了啊。同时，王先生，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在各家三甲医院都有药学咨询窗口。
对。
现在我们很多医院呢还开设了这个
药学门诊。
对。
对。
药学门诊啊，欢迎大家呢记住这样的一些资源。就像我们上这个专科门诊一样的去挂我们的药学专科门诊。回过头来，我们今天带来的主要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儿童，也就是宝宝啊，安全用药的话题。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呢今天张主任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因为在临床上面我们还是根据宝宝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来进行指导，对吧？
对。
那宝宝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您前面说到的呼吸系统的病了啊。
对对。
那家长在准备这些药物的时候啊，或者是给孩子服用的时候啊，有哪几个关键点呢？
一般是这样的，因为对于咱们儿童就是常见的病啊，家长也肯定很清楚。一方面呢，就是呼吸系统，像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有痰啊或者流涕等等；另外一类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腹泻啊、便秘啊、消化不良。那首先，刚刚小芳老师也说了，其实特别是咱们这个冬春交替的季节，最常见的一定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对于家长来说呢，对于我们的孩子最常要准备的药一定就是退烧药，这个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那建议大家家里常备一些退烧药，比如说对乙酰氨基酚啊，然后还有布洛芬啊，这个都是对于儿童相对安全的退烧药。当然我们在给孩子自己家里孩子吃退烧药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对于低体温的，就是低热的孩子，像38度5以下的，那我们一般建议家长物理降温，就是给孩子啊用热水啊多擦一擦，然后贴一些降温贴。当孩子的体温超过38度6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用一些药物降温，比如说对乙酰氨基酚，比如说布洛芬这些药物。当然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些退烧药呢，虽然说孩子吃了以后啊，这个体温可能很快就退下来，但是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就是这种药的话，它是一天它的服用的次数是有限制的，最好是不要超过4次，就是说每6小时服用一次。那如果你就是服用的次数太多，诶，用了一会儿感觉退烧退了三个小时之后体温又上去了，诶，我再给孩子再喝一点布洛芬，那样是不行的。这个退烧药
它还是是药三分毒嘛，还是有副作用的。
嗯，
所以我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啊，这个可能我们一方面是给大家指导这个用药的剂型啊，你刚才说的啊，一些剂量啊，但实际上可能还是一个观念，对吧？一个心态，因为他为什么老是要加量，就是因为有一颗迫切的心，是吧？就希望孩子赶快降温啊，或者把病，哎呀，很有的妈妈说恨不得带他生病呢，对吧？就是心疼，
所以我们
出现了这些情况啊，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在自己家里边，在孩给孩子退热之后，你如果觉得一两天效果不好的话，这样我建议大家就说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啊，不要在家里边自己再给他吃药了，因为很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病毒性的感染，或者是细菌性的感染，到医院给医生看一下，检查一下，还是比较放心的。
这是讲的是关于这个小朋友这个发烧啊，因为发烧就是我刚才就讲的，家长都很着急，对吧？觉得把小孩烧坏的了，
对，
头脑子烧呆的了，都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过去你看啊，很多时候到了医院就要求挂水，对吧？现在好多了啊，现在对于这样的还是因为医院里面，你们现在医院对这部分的是怎么来做工作的呢？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以前啊，咱们这个在16年以前，咱们门诊大家都知道是可以输液的，不论是抗菌药物啊，还是一些中药注射剂，就包括不仅仅是儿童啦，就包括咱们成人的，都是可以在门诊进行输液的。但是从16年以后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就要求我们门诊啊，不能再给就是说大家输液了，如果要输液的话，要么就是非常紧急的在急诊看的病人是可以静脉输液的，或者住院病人。那对于儿科这一块呢，确实是例外的，咱们儿科呢还是可以输液的，但是儿科输液呢和以前也有小小的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的啊。以前咱们到带孩子去儿科看病的话，可能医生一开个三天的输液，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儿科输液的话也只能开一天的量。其实不是说为了限制大家不给你的孩子用药，而是希望更规范更严格的根据孩子的病情来判定他是不是需要静脉输液。比如说你可能今天挂水挂的效果挺好，然后孩子的病情减轻了，可能第二天再带去给医生看一下，医生觉得我们不需要静脉输液了，可能口服药就可以了，那这样可能第二天就不再需要静脉输液了。
而且呢，我们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的时候呢也经常会碰到，就是说能不打针的时候就不打针，改用口服。
对，是这样的，现在非常提倡这样一个
概念。对，能不口服的就尽量的去多喝水啊，多休息。这个话我觉得不光是针对孩子，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对于是药三分毒这样一个问题哦，还得要留意，因为现在药房太方便了，是吧？
对，外面药店也很多。
对，我们了解的信息也很多，一查哎呦，这个症状马上自己都会给自己当医生哦。所以我今天早晨也强调的，小小的药片大大的风险，所以这个作为我们做药师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更加的重要，您觉得呢？
是这样的，对，因为我要检讨一下，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为了方便啊，就是可能在外面药店啊，自己给孩子买点药，在家里自己给他吃一下，对。
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但是我觉得这样，我们今天早上主持人邓超，我说你这个是反面典型哦，然后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老人家啊，慢阻肺 COPD 嘛，这个在我们看来都是很严谨的，对吧？用药，他竟然不到医院去治，然后自己找的土方偏方，导致生命垂危哦，很可怕。
是这样，因为现在有一些土方啊，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可能有一些草药啊什么的，草药呢。如果不是医生开出来，这个土方子可能不良反应就不太明确，
所以他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配伍禁忌啊，什么叫君臣佐使，这中间有很大的学问的，是吧？
对，是的，
我们这个要重点加强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的是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陈欢老师你好。
你好。
我这因为下半年身体不好，照那个心脏起步器，好长时间没看到你，很想你哦。
我也想你啊。
谢谢。
嗯，
那个我请教主任啊，因为我是一体多病啊。
您说。
一体多病，这个又高血压又冠心病，是吧？ 还有什么青光眼，所以吃药比较多一些。我想呢，因为你刚才我也听到了，有些药呢就是要间隔吃，要怎么吃。但是我们药吃的比较品种比较多，六七种，有时候七八种，就有一天到晚就三顿药，就吃药都来不及。我举两个例子想请教主任，
比
如说高血压的药，我现在目前吃的，我因为我多少年吃都是安慰针。还有一个呢，因为我这个我现在呢，因为心脏不好，装那个起搏剂，要这个心律不齐，要吃一个贝达洛克降心律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降抗凝力，还有一个降脂的。抗凝力是大臂甲醛，那个降脂的是阿洛。我想我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安利降压药是一般是早上起来吃，
对，
我把这个安利针和那个降心律的药，这个贝达洛克能不能同时服下去？
可以的，这个没有影响。但是我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就是您吃了安内针和贝塔勒克之后呢，要注意监测一下血压，因为您本身是因为这个房颤。
对，长得很
快。
房颤吃的这个贝塔勒克，它一方面呢是有降低这个心率的作用，但是贝塔勒克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有降压的作用。对，降压的作用。所以您就相当于同时吃了两种药物，都是有降压作用。所以您啊，特别要注意监测血压。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血压过低的话也是有很多风险的，就是比如说供血不足啊，心脏或者脑的供血不足也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您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那这两个药呢肯定是可以一起服用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药物相互作用。
没有抵触矛盾
啊，没有没有，对
啊，可以吃啊。
还有一个下面那个呢，那抗凝和抗脂的呢又呢，抗凝和那个降脂的又哪能同时吃呢？就大地甲醛和那个贝达洛克阿乐，
对，阿乐是这样的，阿乐一般来说我们医生对都会建议病人是晚上吃，所以这个两个药也是没有相互作用。然后这个达比加群脂的话，看您自己的习惯，就是说您比如说不一定要求您晚上吃，您比如说每天固定时间吃就可以了。阿乐是每天晚上吃，当然您如果说我这两个药我怕我忘记了，所以我晚上一起吃，因为咱们老年人很多人吃的药特别多，就容易把又忘了服这个，忘了服那个，是也可以是一起吃的，这个没有关系啊。
对，
我呢，现在呢，我装了一个起搏剂，现在呢，心脏跳的心率的就是比较能有保证了。
好。好，你稳定住就好啊，稳定住。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张丽是主任药师啊，所以问不到，
没有
吧？也是经常在临床上面都会有老人家这些问题来请教啊。
平时遇到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开了药学门诊。
我觉得我们在上一次啊，李女士啊，李阿姨啊，上一次活动呢，你没有来参加。我告诉你啊，我们给大家呢是发的小药盒，那个小药盒呢30几块钱一个呢。哎呦，我看了一下，很精美，三层。然后像他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都放在这个
对，
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里面，蛮好的。因为好多人他不了解，他说呀，这个药盒我不要，我情愿要八字。
没有，小鹏老师您真的很细心，是的，对老年人特别有帮助。
我们帮他们就是发的这种小药盒啊，好几层嘛，然后呀分得清清爽爽的，然后还有礼拜一、礼拜二什么到礼拜天的，所以这个每个人准备一个小药盒，我觉得真的是蛮精致的啊，也是蛮仔细的，是吧？
对，
好的，回答完李女士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啊，回到儿童。那除了这个呼吸道的疾病之外呢，我们可能小宝宝拉肚子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在这个中间，我们对宝宝的用药上面什么指导呢？
是这样啊，就是对于婴幼儿或者是儿童来说，其实拉肚子真的是非常常见。那对于腹泻的话，一般来说呢，如果您发现宝宝有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呀，首先就是要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要把他的大便和他的呕吐物拿到医院去化验。当然这个化验是有时间限制的，特别是大便，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取了这个宝宝的粪便之后2个小时之内要送到医院去化验。
而且我们建议就就近啊，因为这个化验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都可以的，
也能做，是吧？
对。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了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在这里啊，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放，84561888。
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溘然离世，有华人的地方都在追忆金庸大侠的风采。金庸的魅力何在？ 《笑傲江湖》，金庸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12月22号，市民学堂特邀江苏省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理工大学张宗刚教授讲述《大侠金庸》，详情请关注市民学堂微信公众号。
DJ Fresh and DZ Rascal, How Love Begins.
Life Scienc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小鱼从河底游过，树苗不断吸收阳光，百灵鸟在枝头哼着悦耳动听的歌谣。乐活是一种理念，乐活是一种态度，轻松陪伴，快乐生活，乐活九八一。
哟，小王，就这么点菜还得打包啊？
必须的，浪费可耻，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南京市文明办与在南京 APP 共同倡议文明用餐，厉行节约，一起为光盘行动代言。
全市4万余家餐饮支持，就餐时扫描店内海报二维码，领取代言证书及礼包。
登录在南京 APP 社区，参与话题互动，最高拿100元奖励。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传承300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愈远定坤丹，经期疼痛，气血不足，心情烦躁。广愈远定坤丹精选30味道地药材，传承300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愈远定坤丹，
国药准字 Z2005-9003， 禁药广审生D2018-09007。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小方健康网节目，也感谢广愈远定坤丹对小方健康网的大力帮助啊，在各大药店均有销售的。今天呢，我们是安全用药的话题。在上半堂的节目中间呢，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主任药师张丽啊，给我们指导了我们的这个应该学会啊，怎么样去观察，然后呢，注意保质期啊，还有名称。还有一些剂型，还有呢学会看说明书。当然呢也解答了我们几位听众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在吃药6种甚至于7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也再次的强调，大家不要忘记了，在三甲医院里面呢都有一个叫药师咨询窗口，另外呢有的医院还开出了这个药学专家门诊啊，有这样的资源。在下半场的时候呢，我们的热线依然是为大家服务的 ,84561888, 84561888。打不进来的时候呢，您可以发短信给我，我的工作手机呢号码是 186-949-88-003, 啊。那么对于这样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张丽主任做了精心的准备啊，下半场我们继续请进张丽主任。张主任你好。
哎，小方老师好，大家好。
前面我们聊过了关于发热和腹泻啊，同时呢有的时候呢妈妈也担心哦，有的时候小宝宝也会有一些便秘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一天两天哦，这个老是巴拉巴拉也是挺着急的，对这一些的宝宝应该怎么处理呢？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啊，确实这种特别是小婴儿的这种便秘还是蛮常见的。那对于便秘的话，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看您的宝宝最近是不是换奶粉了，这个真的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很多朋友哎说宝宝换了奶粉之后啊，这个大便就不正常，可能2-3天都没有大便，可能这个奶粉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那首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要提倡母乳喂养
啊，对，
尽量的少用
奶粉，
这个代餐就是像奶粉哦。
嗯，
因为我做妇产科做了18年，当年的我们对于这个母乳喂养，现在更强调了。我觉得这个强调一下，
对母乳喂养的孩子呢，他这种腹泻啊、便秘的情况，可能要比这种人工喂养的要少很多。
嗯，
对，这是因为母乳中可能含有我们
奶粉中所不具备的很多的一些元素。
对，
那刚刚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刚刚说到便秘这个问题，那对于便秘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检查宝宝的这个饮食情况，对吧？不论是人工喂养的奶粉啊，还是一些辅食啊，添加的辅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很多家长之前我也遇到很多家长问我这个益生菌的问题。其实呢，益生菌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就是对于腹泻和便秘的孩子都可以吃益生菌。当然益生菌的话，一般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在医院或者在药店都会有。那我们在购买或者是说在医生开药的时候，您可以留意一下里边有没有双歧杆菌还有布拉酵母菌，这两种呢是比较好的，这种益生菌对于肠道来说。当然如果给宝宝吃益生菌的话，这还是叫救缓不救急的，就是说对于您比较着急的啊，好几天没有拉大便，或者说腹泻了两三天的，我建议家长不要指望说我吃个益生菌啊可能两天就好了。一般益生菌起效呢往往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所以不要着急。但是呢对于便秘比较就是说特别严重啊或者比较着急的孩子，那一方面的话建议您带他到医院去就诊。另一方面呢，咱们在家里边也可以做一些小的处理，比如说您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开塞露，当然这个也要很谨慎，不要过量。还有就是乳果糖，乳果糖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缓泻药，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双糖，所以它能够起到一个稀释和软化大便帮助排出的功能，这个都是家里边可以稍微备一点。然后您就是说如果没有时间，或者孩子便秘这两天便秘不是特别明显，只有两三天的时候，您可以给他吃一点。当然如果便秘时间比较长，那我还是建议家长们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一下，看孩子这个肠道功能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功能性或者是器质性的病变。
我了解到呢，现在在我们很多的医院啊，有专门的儿科，另外呢可以指导妈妈用一些手法来按摩。
对，
包括从背部上面去推来立这个当然通过我们的电台没办法来教，都是为了这个促进宝宝的这个肠道蠕动的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我刚才听出来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药物也得要谨慎使用。
对，是这样的。 对，
对，
因为孩子便秘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各种原因引起来的，不仅仅是食物，也可能是肠道的问题，所以建议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我们不管是说来说去的啊，这么多病都得在医生的指导下面，但是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剂型，下面呢我就想就宝宝怎么样去服药啊来给我们指导一下，毕竟给宝宝来喂药啊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
对，是的，尤其是小小孩小宝宝尤其是这样。对，
那有什么样的指导呢？
一般来说呢，我们给宝宝喂药的时候啊，很多家长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包括我自己。那对于小宝宝，就是说一岁以内的这个小婴儿的话，他不能吞服药片啊，也不能吞服胶囊，所以我们在选择剂型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一些液体的剂型，这样可以就是用滴管啊，或者用注射器啊，或者用小汤勺给他喂进去。当然如果您遇到的一些药品它实在没办法没有液体剂型，是粉状的，那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粉啊药粉抹在妈妈的这个母亲的乳头，或者是抹在奶嘴上，这样让宝宝可以就是喝糖水啊，可以或者喝奶的时候药物顺着这个乳汁啊一同服下。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宝宝觉得药特别苦，然后喝进去以后就立刻想吐出来，那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备一点糖水啊，宝宝在吃完药之后呢立刻给他喝一点糖水，这样对于宝宝喝药的这种困难性来说可以大大的降低。另外呢我在就是说在门诊的时候啊，有一些家长啊经常跑过来问我说，诶，这个我宝宝吃药特别困难，我能不能给他用果汁对着服呀，或者用牛奶对着服呀？那这里呢需要提醒啊家长朋友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大部分的果汁里面呢它是有一些酸性的物质，特别是我们常常用的橙汁啊，还有苹果汁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外面买的这种果汁饮料，它都会有酸性的成分，使得很多药物啊会提前分解，而且会使这个药物表面如果有糖衣的话会融化，这样不利于我们的药物在小肠和胃肠道就是胃的吸收，影响疗效。所以呢建议大家啊不要用这个 果汁来给宝宝对着药喝。还有就是用牛奶的情况也特别多，其实很多药物它这个是不建议放在牛奶中服用的，因为牛奶中会含有比较多的蛋白质和脂肪，这样呢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一些补铁的药物给宝宝吃的，牛奶中的磷酸盐还可以和铁发生这个反应，形成一个不能溶解于这个水的一种叫磷酸铁，它会沉淀影响铁的吸收，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家长用温开水给宝宝来服药，当然如果宝宝非常抵触的话也可以用糖水，这样也是可以的。
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怎么样让宝宝来吃下这个药啊。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说也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您觉得呢？
是这样，
这些都讲情志啊、哦。然后宝宝吃药的时候呢，但是有的妈妈呢就做的有点比较过，也不行。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给大家指导一下呢？
对，我知道还有的就是宝宝他不肯吃啊，有的妈妈捏着鼻子就把药灌进去了。
对对对。
其实这样呢是不太建议的，因为药硬灌到就是捏着鼻子灌药的话很容易呛到，就是说容易使药水啊呛到气管里，反而会引起一些宝宝呛咳啊，甚至发生这种呼吸道的感染的这种症状，所以这样也是不合适的。那我们在给宝宝喂药的时候啊，除了我刚刚讲的几点之外呢，还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辅助性的工具。比如说用小药勺，就是不会用杯子的孩子，我们可以用药勺去哄他，然后让他张开嘴，然后把这个药勺通过药勺把他这个药喂进去。另外呢，对于小宝宝来说还有滴管的话，其实也是在我们日常这个生活中啊比较常用的，可以让宝宝轻张开嘴，然后把这个哄着他张开嘴，然后把这个滴管里的药啊滴进去。另外呢，对于特别小的宝宝可以用注射器，就是把针头去掉，这个小的注射器呢可以把这个药直接挤到口腔的后部，这样宝宝就不容易把药吐出来。所以这些辅助的工具呢都是在我们在给宝宝用药的过程中啊可以用到的。
那从这个给宝宝喂药啊，我又联想到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很多老人哦也是每天要吃药嘛，像刚才阿姨说到的，我每天就忙吃药。但是呢有的老人啊他喜欢用茶叶水正好喝茶，然后就把药顺便就吃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请张丽主任给我们指导一下。
这个是对，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就是说有很多患者喜欢用茶水来用药。其实茶呢单喝的话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绿茶红茶对身体都有很多好处，但是用茶来送药呢作为一名药师我们还是非常非常不推荐的。为什么呢？因为茶叶中大家知道茶叶中含有咖啡因，还有茶碱，还有鞣酸，还有儿茶酸等等各种酸碱成分，这些成分啊很可能会和我们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一方面呢它会破坏药性影响疗效，另一方面呢茶叶中比较多的一个成分是鞣酸，鞣酸它有一个很强的收敛作用，很容易与这个药物中的蛋白质啊生物碱啊还有一些含有金属的药，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常常吃的钙或者铁等等发生这种化学作用，然后形成一种不能溶于水的一种络合物，会沉淀下来，从而影响这些药物的吸收，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不建议。
当然就是说你一讲到不建议的话，白开水我还想到有的老年人喜欢喝稀饭，然后叫银烫，就是那种用那个稀饭啊，稀稀的，然后呢来这个吃药，你们遇到过吗？
有的，其实稀饭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啊。
对，因为我跟小芳老师讲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大家知道很多年前有一个毒胶囊事件，然后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啊就跑到门诊来问说，哎呀糟了，我能不能把这胶囊掰开然后把药吃了，然后我们药师就会告诉他这个胶囊啊有的是能掰有的是不能掰的。那有能掰的是有哪些呢？就是这个胶囊壳是为了掩盖这个药物的不良气味的，那这样的胶囊我们是可以把它掰开吃的。
所以在用药上面还真的很有讲究哦。
对，可以用馒头，
对，
用馒头裹着它，
用馒头
裹着里边的药粉，就是把它包起来。
也就是说跟我们的食物一起是来可以送服的。但是呢因为您刚才讲到的所以这种茶叶水啊
对
果汁啊就不建议了。
对于大部分的药物来说呢就是用米饭啊什么或者米面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它是有一些脂溶性的或者说 你如果跟饭吃的话，当然不止米饭，包括咱们的菜，有的就是吃菜这种，铜腐的话会加快它的吸收。比如说我们一些免疫制剂啊，今天就不在今天谈论的范畴里，那这种会严重影响，不能叫影响，应该是加快它的吸收，使这个药物在体内的浓度迅速的上升，反而会有对患者会带来一些不良反应。所以我建议患者就是说咱们这个患者啊，特别是去医院开药的时候，您顺口问一下，问一下医生，诶，我这个药能不能跟饭一起吃啊，或者吃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事项啊，或者您觉得医生特别忙，您可以去刚刚小芳老师说了，就是去这个药师的咨询窗口。一般来说药师那儿的话可能病人没那么多，他可能能给您一个比较详细的回答。
因为您是主任药师哦，能不能跟你探讨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您刚才也实际上已经讲到了，那我们开了药，这个时候究竟是问医生好呢，还是去问药师好？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您的专科的用药，就是说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那大部分的这种专科用药的话一定是要遵医嘱。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名药师来说，药师他一直上门诊，他并不了解您的病情，比如说您的血压的一个维持的情况，您的血糖的控制情况，是您的糖尿病病史呀，您的血糖之前有没有用过胰岛素啊，甚至是刚刚有患者说您装了起搏器啊，或者是装了支架的，这些具体的情况药师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呢，您可能是有一个专门的专科医生，可能会一直给您看，就是说您认准了一个主任，一直找他开药，一直找他看病。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还是遵循医生的建议。当然您比如说我刚刚向好几位患者说我们年龄大，服了特别七八种，那对于这种的话，我建议您可能问药师更合适一点。比如说问药，我高血压的药和我吃的糖尿病的药有没有药物相互作用啊，我在服药的这个时间上有没有要注意的啊，还有我之前也吃过什么药，会不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啊等等呢。这样的话我是建议您可以咨询一下药师，做一个系统性的，给您建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用药的档案，这样的话可能对您会比较有帮助。
还有一种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就是说某一种药物，比方说前面说到的他汀也是降血脂的药物，我们建议他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吃。他这个因为从他的这个代谢的角度，对吧？
对，是的。
那么有的人他就是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为什么不起效果？那一般的来说，对于药物的这样一个起作用的时间，我们是给患者怎么样来指导呢？
药物起效的时间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要根据不同类别的药物，就像我刚刚给大家提到的，有的药物是治标的，有的药物是治本的。就像刚刚给大家提到，我就举个例子，我刚刚说腹泻这个问题，对于腹泻的药物的话，您可能说我吃个止泻药，比如说大家都可能吃到的蒙脱石散，它是一个收敛的，我吃下去以后可能隔几个小时立刻见效，这个是能迅速控制症状的。那当然比如说您吃益生菌，我吃一点什么金双歧啊，或者双歧杆菌啊，或者布拉酵母菌啊，我很可能就是说不能马上起效，可能要7天或者14天。那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的药物，像咱们老年人经常吃的糖尿病的药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的药，大部分的话是能够迅速起效的，因为大部分药物的半衰期它比较短嘛，短了之后达到一个稳态的血药浓度之后，能把您的血压或者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当然您说吃中成药，中成药的疗效一般可能就要看长期的疗效，因为它大部分是一个培元固本。当然中医这块我不太懂啊，可能说的不对，但是中药的话一般是要看长期疗效的，西药的话一般来说是起效比较快的。
因为在临床上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某患者因为治疗某一种慢性病，然后他就觉得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不明显，然后就是着急就去换其他的药，则而复之，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刚才呢我请教您，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就是告诉大家任何药物它都需要有一定的叫半衰期。
对，是的。
对。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于一些长期服药的患者，就担心哎呀我这个药啊时间用的比较长了，会不会就产生一种叫耐药，就对我的这个病情效果就不像一开始的那么明显了。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药物的话，它的种类不一样。刚刚小芳老师说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呢，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大家通过各种媒体啊看到这个抗生素的耐药性，因为我们知道抗生素主要是用来治疗细菌感染的，那对于大部分的病人，您可能在前几年就是感染的时候吃某一种抗生素，诶，吃着吃着发现我第三年或者第四年我在感冒或者在呼吸道感染再吃这个抗生素的时候可能就没效了，那这个很可能是您感染的细菌啊对这个抗菌药物产生了耐药性，这个就是刚刚小芳老师说的耐药的问题。而另外呢，像咱们慢病常用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降压或者降糖的药，它的耐药性呢其实主要是并不是药物本身对您的这个身体啊或者说对您的器官有什么耐药性，而是因为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比如说高降压药这个问题，您的血管弹性会变差，特别是老年人，那原来您吃的这个降压药的剂量可能不足以把您的血压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水平，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要去医院去换药或者是调整剂量。当然这里也特别嘱咐大家千万不要在家自己给自己把这个药的剂量加上去，比如说诶，我觉得我吃一颗好像血压控制的不行，我加两颗，或者降糖药也是这样的，我加两颗，切记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低血压低血糖比高血压高血糖更为严重更为恐怖，因为低血压很可能会发生这种心慌心悸冷汗晕厥的状况，如果处理不及时是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对于这样的药物的话一定不要自己去调整剂量，一定是到医院给医生看一下。
嗯，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都要有一个服药的一个档案啊。我们过去都说要给自己的健康做一个档案，寻医问药是一家嘛，然后就建议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用药的档案，包括你每天通常吃的什么药，在什么时间吃，吃了多长了，然后吃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
吧？
对，对，是
这样子，带着这样的一些记录啊。嗯，到了医院去之后找药师就方便了很多啊。
嗯，对，确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的老年人他特别的仔细，他会拿一张单子，上面吃了哪些药，然后几点吃的，然后他要问我的问题一二三四，
特别好，
非常好。
对，你看我们今天有几位听众打电话来，照理说都是一些不太熟悉的一些药名字，但他们讲起来真的是一门清。
对对，这个因为他们长期吃嘛，
长期吃。嗯，对于六种或者是六种以上的，我们再次的提醒，在各家医院都有这样一个用药的咨询窗口，可以更多的指导大家在什么时间吃，怎么去吃啊。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教这个药物保管的问题因为现在呢我们确实从医院开药拿回家都是整包装的，
对
吧？
对， 对，
一瓶一瓶的或者是一盒一盒的，那我们长期吃倒也罢了，有的呢就是说吃一阵觉得效果不错就停了，那对于这部分的这个药应该怎么样去保管它呢？
对于药品的保管啊，也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个患者来提问的问题。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建议大家要分门别类。首先呢，刚刚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儿童的用药嘛，所以首先要建议大人用的药品啊和小朋友用的药品要分开摆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孩子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着急啊，一不小心就可能拿错了，所以儿童的和成人的用药要分开。第二个就是内服药和外用药要分开，特别是家里面有年纪比较大的老人的话，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切记把外用药和内服药放在一起，防止服用的时候拿着急啊或者眼睛一花没看清，一定要标识清楚。第二个就是要保证药品信息清晰啊，这个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家里的药有的时候没吃完，我习惯性的把说明书抽出来，然后看完了以后就扔掉了，然后结果就剩一板子药放在那个抽屉里，结果我第二次要吃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吃多大剂量了，因为有可能给小朋友吃的我要算体重什么的，结果说明书扔了我自己就不知道了。所以大家没吃完的药啊一定要把说明书留好，把它整齐的放在盒子里。第三个呢，就是在保存的时候呀要注意干燥避光和温度比较低的尤其是有一些药物的话 尽量不要放在太阳可以晒到的地方，因为很可能会发生降解。还有一些中成药啊，是不能放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因为里面的这些中药的成分受潮之后可能会发霉。还有就是用胰岛素的病人，这里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就是胰岛素在开启之前的话，无论您是用的普通胰岛素还有预混的胰岛素，在开启之前的话是要放冰箱的。当然我们一般会要叮嘱患者是放在冷藏就是放鸡蛋的那一层，而且尽量不要把它放在那个窗格，就是门那边的，放在把手那边的话，一直反复的开门也会影响它的温度。当然胰岛素一经开封，比如说您一支新的胰岛素拿出来，我要打了，每天打几个单位，那新开封的胰岛素只要开始打了就不再放冰箱了，一定要放在常温下，然后干燥阴凉处存放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药品啊不要混装，因为我知道咱们有一些老年患者特别习惯把我的这个医院开回来的一些药片把它掰一掰，然后放在小药瓶里，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当时放的时候记得，哎，我这个瓶子里放的是什么药，然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拿出来，我就不记得我这白瓶子里放的是啥了，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另外最后一个啊，就是要适时的淘汰和补充，就是咱们刚刚小芳老师说到的，上一次吃的药没吃完可能病好了，我就把它放在那儿，那等下一次生病的时候再拿出来，发现药品已经过了保质期了，那咱们很多患者啊就特别节约，心想哎，过了保质期应该问题不大，过了两三天过了一周我就吃吧。那其实这样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清查我们的小药箱或者小药柜，如果发现啊这些这种药水啊有絮状物有沉淀啊，或者中药啊这些药片有发霉的有黏黏的，应该及时的淘汰，然后过期的药品的话建议大家一定不要服用。
嗯，而且呢在处理的时候啊，我还有一个建议，就要不要整瓶子的摔。
哎，对对对，
对，
是的，
把那个上面的这个商标都把它撕掉，
对，把它剪一剪，
对，否则也会有一些后患啊。
嗯，是的。
总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一个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的一些提醒啊。小芳在这里呢再次的感谢专程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来自于南京药学会啊，我们的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药学部的主任药师张丽。张主任，谢谢您的精心准备和我们的热心服务啊！
谢谢小芳老师，哎，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预告一下，本周我们将会在礼拜四啊，星期四下午2点前往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的18楼开展我们卢医生菲雅之家的年终总结。一年也过来了啊，我们从癌变成爱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欢迎呢我们的听众到现场来参加。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间呢，我们有请到来自于南京鼓楼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徐伟，将会给我们带来关于房颤的话题。我们都说预防心房颤要防止脑卒中，对于心脑同志，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明天来带给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漫漫，专业可循。南京电台小芳健康网主持人小芳，整合36年医疗行业资源，优选36个常见病种，邀请36位临床专家，分析就医过程中的误区，搭建医患沟通桥梁，出版第一本医学科普书《小芳导医36招》，医疗背景，记者视角。希望本书成为大家寻医问药、身心保健的专业指导工具。新书系列分享会正在进行中。为了健康，请您关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调频981、中波900、南京经济广播、小芳健康网节目。
每天上午在话筒前服务听众，下午穿梭于各大医院采访医生，这样的工作节奏小芳持续了近10年。此次从采访者变成受访者，小芳笑称有些紧张。 目前小方健康网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南京经济广播 FM98.1 AM900 同步直播。小方告诉记者，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节目。十年磨一剑出版小方导医36招是他36年从业经验的积淀。书中邀请了36位医学专家解读胰腺癌、甲状腺、白内障、胆结石等36种疾病。小方说，有了这本书可以让听众在就医过程中少走弯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专家及看病路径。我们通过听众的
经济普查，人人尽力，发展经济，家家受益。盘点家底我不累，如实申报你最美。做诚信企业，报真实数字，金普摸。